好，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。路加福音第十三章，我们一起先来念九节好不好？九节圣经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，翻到了吗？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，一起来念，来。
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，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啊，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摆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，便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的背景哈。这故事的背景是什么？有人呢，来将一件事情主动的跑来告诉耶稣。啊，什么事呢？杨芬，这什么事？有人告诉耶稣什么事？
就是比拉多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这件事情。
这件事情什么意思？这句话讲的不是很清楚哈，你怎么把它解开？
就是说比拉多就是那个巡抚嘛，那个官，他就让指使这些加利利人呢，把一些血掺杂在这些。
是这样子吗？有没有别的看法？
当时可能有一些加利利人他们犯罪啊，或者说以当时的律法，他们必须受到就说被处死，那所以呢，他们的血就成了祭物当中。
大概是这样子哈，其实这些加利利人。加利利人在当时的犹太人是被人家瞧得起瞧不起的，瞧不起的。他们在献祭的时候被人家杀了，所以他们的血也在祭物当中。所以这句话呢讲的不是很清楚哈。这些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了，他们的血就掺在他们的祭物当中。那这句话非常精炼啊，但是我想搞清楚一下这句话在讲什么。接下来呢，耶稣呢就回应了，人家来跟耶稣讲这件事情，耶稣怎么回应呢？李凡，耶稣怎么说呢？
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？所以才这样说话。
你觉得耶稣是认同他们的说法呢，还是不认同？
不认同。
不认同。那耶稣接下来还怎么说呢？李凡，
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
啊，耶稣这时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这些加利利人死，是因为他们的罪吗？是因为他们的罪比别人重，所以他才死吗？接下来呢，耶稣又讲了一个故事，自己主动的讲，人家来告诉他。这些加利人在献祭的时候被杀，接下来耶稣不单单有回应，而且接着再讲另外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怎么说？尔凡，你帮我念。
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
主耶稣呢还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情。有一天呢，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就在耶路撒冷的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了多少人？18个人。这些死掉的人是因为他们罪恶深重，所以才该死吗？耶稣怎么说？不是的，很重要哈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接下来呢，耶稣再讲一个比喻， 再讲一个比喻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我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认为悲剧与罪有关吗？基督徒，你们信主以后，信主之前，甚至到现在，你们怎么看悲剧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？你们以为悲剧跟罪有关系吗？怎么看这个关系？维栋，你怎么想？
我会认为有悲剧就悲剧，这个事情就是偶然巧合。比如说楼倒塌了压死的人，这里面有的人是好人，也有坏人，一定他是有罪的。罪是每个人都有，但是和这个并不是什么关系，是意外物。
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想法？
不一定，看情况。
看情况。
可以有。
还有没有别的看法？那我先问你，这些犹太人是怎么认为的？他们认为悲剧与罪有关系吗？他们认为有关系。他们认为。很多中国人这么想。遭报应。但是呢，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事情，实际上你要去找关系，我们很难找出关系。也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有车祸，你不能说他不爱主啊，你不能说所有发生车祸的、出意外的都是罪该而死。所以这怎么看这个问题呢？很显然的，犹太人是这么认为。犹太人怎么会有这种观点呢？犹太人怎么会有这种观点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
因为记得好像在旧约的律法里面，就是那种观念，一要翻压也翻压，或者是说一命偿命这样子，所以他可能就是基本上的观点就是你今天会有这个结果，就是因为你没有。
这边很显然哈，犹太人他们有这种观点。犹太人像今天我讲到一点，犹太人他们认为你有钱，神祝福你，该进天堂，你呢犯罪了，所以呢遭报应。他们有这种非常黑白分明的观点。主耶稣很显然呢、不同意这个观点，不同意这个观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哈，我们想问的这两个悲剧，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有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，有一些加利利人被杀，跟主耶稣讲的西罗亚楼倒塌压死十八人，这两个悲剧有什么异同点呢、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
因为是人为的伤害，就是天灾，好像是非人为的。
一个是人为，一个天，很好。还有什么？有什么一样的地方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？都有人死，还有什么？民生，你觉得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
就是这些人死基本上都是无辜的。
无辜的，还有什么？
大家认为这些人死都有罪。
啊，这是另外有些人认为他有罪。还有呢，这些人死都是什么突然的，对不对？都是没有想到的，对不对？更重要的一点，这些人在献祭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们会死？他们以为献祭地方很安全，对不对？最重点就在这里，他们去一个楼房的时候，你到尔凡家里去，你会觉得很安全，对不对？你去一个楼房，你从来没有想说他会倒下下来的。这些人都认为他们在一个什么很安全的地方，这是重点。这就是犹太人，他们认为他们非常安全，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就可以进天堂。他们认为他们 safe， 不需要信耶稣，我们靠行我们的律法，我们出生本来就好，我祖先就是亚伯拉罕，我不需要别的。他们都认为他们很安全啊！这是这两个悲剧让我们看到，你不要以为你很安全，实际上你还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到天上去，到底能不能到天上去。那么呢，我现在想思想一个问题，同样的一个悲剧，为什么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呢？ Different perspective， 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可以不同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可以不同。有些事情呢，你以为是好事，另外一些人以为是什么坏事。 对养牛的来讲呢，牛粪呢是很讨厌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养牛的来讲，他不要牛粪嘛，牛粪干嘛？他养牛嘛。可是对于那种种田的呢，养花的呢，他要不要肥料？他要肥料。好，对于旧汽车，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都想 get rid of them， 对不对？如果你有一部老爷车，十几年了，你想把它去掉，不要了。但是对于喜欢玩古董车的人，他可能会买来，啊，他会变东变西，变出一个别的东西出来。一个人对某一个事物的观点呢，某种程度上反映你这个人的为人，你信吗？如果我们等会出去看到一家无家可归的人，我们在座的十几个，我们会有十几种不同的反应，我们会有十几种不同的反应。基本上可以蛮 safe 的说，如果呢，我们设计十个事情，不告诉你，偷偷的，啊，比如说杨芬等会又去买菜，我们又设计一个让他碰到一个谁，然后又是什么，又设计十件事情，我们走过来了，基本上我看你对这十件事情的反应，可以看出你这个人，可以看出你这个人。犹太人呢、啊，他们的观点呢、啊、非常错误。特别是这些法利赛人、律法师，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呢，一直跟他们什么在 crush。我们来看这些圣经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们以为有没有？你们以为就是表示主耶稣你们以为，然后主耶稣说什么？不是的，表示主耶稣观点跟他们一样不一样？
不一样，
完全不一样。后来主耶稣你们以为什么？那些人比更有罪。他说什么？不是的。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回到我们今天的世界，你觉得一个人怎么样来看待这悲剧才是对的呢？当9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去评论呢？当你认识的一个亲朋好友，或者你家里的一个人出了车祸，或者一个意外发生，一般人都是用什么态度来看呢？是啦，当一个悲剧发生，我们一般人都会怎么样？品头论足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花不少时间去想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不要去问为什么。主耶稣反而说什么？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主耶稣讲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？是以后的事情，是最重要永生的事情。主耶稣不但不同意他们的说法，而且呢把他们的方向什么转变过来，把他们方向转变过来。所以这边我得出一个结论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呢？不要把悲剧来当作我们品头论足的机会。我再说一遍，不要把悲剧来当成品头论足的机会。不要把一种不幸发生在别人的事情身上，你在家里跟朋友聊天都在讲这些事情，不要把悲剧当成一个谈话的机会，乃是什么？当成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提醒。我再说一遍，不要把悲剧，不要把别人的悲剧当成一个评论的机会，乃是什么？当成一个提醒。主耶稣说 stop，不要再说了。好，我记得我有一个鼓浪屿的一个朋友，就朋友年纪比我大，他有一个弟弟出了车祸，他是个钢琴家，出了车祸然后就死了。那么这个哥哥呢，就在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走出来过，他到今天还在抱怨神。多少人劝他，他也是个基督徒，多少人劝他，他就是不接受人家的劝慰。他说神怎么这样子，他讲的话当然，他说我让他死就算，为什么要出车祸呢？这么悲惨，他就是走不出来。但是我们在旁边的人看呢、啊，你如果是一个月两个月，就算一年就算了，我们也让他悲伤一年。圣经告诉我们一宿虽有什么哀哭，早晨便必欢呼。可是他到了今天三四年了、啊、还在这里，不到教会来还在抱怨。我们从旁边的人来看他，我们都觉得什么没有必要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觉得没有必要嘛，你伤心伤心一阵子就好了嘛。可是呢，他至今还没有走出来， 至今还没有走出来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 Don't dwell on the past， 不要把思想放在过去放得太长的时间， Focus on future。 主耶稣这边很简单，我告诉你们不是的。主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，但没有再理由，没有再解释什么哦，悲剧是什么，或许是什么，哦，有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发生，我们没办法避免啊，什么东西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好，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功课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，无论是在你身上，你家人身上，你的朋友身上，或者别人的朋友身上，我们人都经常喜欢去讲。所以说不要利用这个机会什么给自己提醒。我是知道911的时候很多人真的是被提醒，一下子到教会的人来倍增。我记得那天礼拜三祷告会，我们教会平常很少人，十几个人，小猫两三只，那天来了四十几个人，五十个人。借着悲剧呢，是给我们提醒的时候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故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他讲了无花果树的比喻。你们觉得这比喻，主耶稣讲完以后为什么要讲这比喻呢？为什么马上讲无花果树的比喻呢？他来到无花果树，他说一个主人来到无花果树，有没有找到东西？没找到果子，说他白占地图，本来要把它砍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主耶稣马上接下来讲这比喻呢？你们怎么看呢？
给这些人
刚刚主耶稣是在对谁跟谁针锋相对？犹太人哈，法利赛人。无花果树呢，实际上是比喻成什么？以色列人。无花果树在圣经里头比喻成以色列人。主耶稣完了以后马上讲，就是我在你们中间找不到什么，找不到果子，本来要砍的，但是呢说留下来给他们再次机会。好，所以这故事跟前面是这么连起来的，是连起来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底下的一个故事，第十节到第十七节，一起来练，一直练到二十一节，好吧？来。
有所看见，便叫他过来，对他说：“你为何又在病了？医生为他说：‘
是他。’”他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于神，管会他的，因为耶稣在安息日。
就气愤地对众人说：“有没有人应当做我？那六日之内不可再说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”就说：“假冒为善的吧。”那你们若有在安息日不做工作，岂能蒙福？
天地盈满，
况且是你们自己的家，当在安息日起来他的广告吗？
耶稣说的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。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无量的事，就问死。
耶稣说：“神的国好像什么呢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籽，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，长大。
天下的飞鸟是在它的枝上，有说：‘我拿什么来比较神的国呢？’我们一面笑，有妇人拿来藏在山的面里。”
好，我们先来看第十八节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啊。主耶稣在这边呢提出了一个题目：神的国好像是什么呢？啊，提到了神的国是什么？他讲了两个比喻，第一个说他好像是什么？芥菜种。芥菜种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最小的，在犹太人的眼里，芥菜种是最小的一个种子。Number one smallest, the smallest, 最小的一个种子。那么呢，它后来长大成什么？树，而且飞鸟都可以树在它的枝上，表示什么？很大。那为什么把这个来比喻成神的国呢？这要说什么？何帆？
嗯，这要说什么？
嗯，
芥菜籽，他说是能够长大有生命的，然后是。 会隐瞒一些东西在他这个上面的冰冷，对吧？有说法就是说是那些不属于啊，或者散散啊，或者反正是他不属于教会基督里的东西可以参加进去。
总体你觉得这个比喻主耶稣讲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？神的国在什么？
神的国在地上。
在地上还有呢？在长大。
可以成长吗？
可以成长。一开始是小的还大的？很小。后来却是大的。那么这个面教的比喻呢，你们觉得是同样的道理吗？我又拿什么来比喻神的国？杨芬你觉得呢？
也是从小到大
吗？也是从小到大，啊，这边很多人有很细的解经，啊，我自己做个决定，选择我不要太细去解这段。总体来讲，我们看到神的国会扩大。这句话我们今天来看好像很容易哈，在当时可是不容易啊。主耶稣在传福音容易不容易？非常不容易。真正福音传出去是他死里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那时候福音才真正的扩大。好，一开始神的国仿佛很小，甚至他们不相信他，到一个地步什么把他钉上十字架。神的国一开始虽然小，但是呢总要扩大，一定会扩大的。我们今天2000人来读这个故事，我们比容易明白多了，非常容易明白多了。当时人确实不太明白他在讲什么。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，在这两个故事前面呢，让我们看到无花果树比喻成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不信主，要把它砍。结果呢，芥菜种实际上是比喻成什么？外邦人。外邦人的这个神的国度要扩大。在这当中呢，为什么会插了一个故事呢？这18年弯腰的一点直不起来的一个妇人被主耶稣医治，为什么中间会插这么一个故事呢？我们来思想一下，为什么中间会插这么一个故事呢？回动，想一想，这故事发生在哪里？会堂里。会堂是谁的会堂？犹太人的会堂里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多少人物？我们来自己一起来思想，这故事要告诉我们。这故事里头有什么人物？有管会堂的，对不对？有个病人，对不对？还有众人，对不对？还有主耶稣。 What happened? 主耶稣医治了这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引起了不同的什么？谁抗议呢？ Mary
犹太人，管会堂的人，
管会堂的人抗议。这个被医治的妇人高兴不高兴？他在这会堂待了多长多少年的时间？啊？管会堂为什么很生气呢？他跟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呢？小虎，你帮我念第14节。管会堂跟耶稣说什么话呢？这管会堂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他说有6日应当做工，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。说这个妇人在这里，你有6天的时间可以来医治他，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呢？
是其实他并没有求啊，是耶稣在什么？
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？第16节说他被捆绑了18年，他在你们这里很有可能，管会堂在这里已经18年了。你说6日的时间，这些管会堂有没有来医治他？他有没有得到医治？没有。所以他来说主耶稣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。他们在这里多少个6日的时间，多少个礼拜的时间，一年50几个礼拜，18年乘以50几，几百个日日月夜，他们没有医治他，主耶稣呢却医治了他。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个例子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 犹太人为什么不结果子？实际上是个 example。我们前面不是说无花果树不结果吗？不结果的例子在哪里？这个会堂是一个例子。路加把它放在这里，就是他们拦阻人来信耶稣。实际上他们没有让人家得到这些好处，反而拦阻人，找不到任何的果子，就是因为这些什么犹太人的领袖，他们拦阻了人来信耶稣。好，就这个故事。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二十二节，先来念到第三十节好吗？来，一起来念，来。先念到这里，这边在讲什么？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，这个是另外一个背景。可是呢，整个故事的逻辑跟前面是相关的，背景是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信息是连续的。有一个人来问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怎么说？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，我告诉你，将来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，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家主起来关了门，就有人求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，我不认识你，不晓得你们在从哪里来的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这个人来问主耶稣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这个人以为他自己能不能进去？他以为他自己可以进去，他没有说，主啊，怎么样才可以得救？他说，得救的人少吗？意思说，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些人可以进去？主耶稣很显然跟他的回答，你觉得这个人可不可以进去？啊，杨芬。
他说的意思跟他问，好像不是他想要回答的。
不是他想要回答的哈。后面呢，他讲到了一个什么？二十八节，我来看哈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，都在神的国里。你们却被赶在外，赶到外，在那里必要什么？哀哭切齿。很多人不能够进去吃这个宴席。从东从西从南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坐席。从东从西，东西南北来是指谁？
外邦人。
外邦人反而可以进去，许多的犹太人反而什么？没有办法进去。这边调了神的国，神的国都在神的国。神的国里面，很显然主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。主耶稣这边用一个比喻哈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我想问大家，什么叫做窄门？窄门是什么意思？
进天
了。还有呢？为什么说窄门？为什么不说宽门呢？
难进去，
只有一条路。还有呢？为什么不说别的比喻呢？窄门是什么呢？
要遵守神话，犹太当时的人，或甚至我们现在，我觉得要遵守神的每一句话，必行。
还有什么？我们想一个门，现在想想，如果一个门窄的跟宽的，
去的人不多吗？
窄的跟宽的什么区别？
不容易进了。
不容易进。Good， 还有什么？
真的要求很高啊。
Good。 我们自己来想，从这来思想，如果来想到一个房间，你到一个人家里，啊，他的门不是做的宽宽大大，像有钱人那样子，而是窄窄的，看不到里面。还有什么？
很多
很多人。如果是门很窄的话，你一次能进去多少人？一个人。啊，这个当然不一定这个意思啦，我们仔细来想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人的，但这个可以想，窄门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是窄门呢？窄门意思是说，到神那里去，只有一条道路，就是只有耶稣本身就是窄门，你只有通过耶稣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守律法不行，做好事也不行，你花钱像天主教啊，花钱买那个什么礼券也不行。窄门的意思是什么？ The only choice, the only way, 主耶稣本身就是窄门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那么窄门呢，为什么会比喻成门呢？大家记得有一点哈，为什么不说一个 opening 就好了？为什么会说门呢？
它可以关，
可以关。That's the key, 非常重要的。除了看到窄以外，门是可以什么？关上的。门是可以关上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极致加注起来，关了门，有一天这个门会关起来。对于我们来讲，啊，大家读圣经读了好久，什么时候这个门会关起来？啊？还有什么呢？什么时候这个门关起来？是 ，exactly。两个可能性，一个是我们死了，你生前还没做出选择，这门就关了；另外一个是，如果我们还活着，主耶稣第二次来了，你也来不及了。窄门的意思非常重要一点，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门，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没有别的路可以去，是窄的。门的意思是什么？有一天这个门要关起来。这边他就对着犹太人说什么，你们以为守律法可以进去 ？No， 只有我。你们以为时间很长 ？No， 有一天这个门要关起来，你们就没有。反而什么？外邦人可以进来，反而外邦人可以进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看最后第31节，念到35节来。
耶稣说：“你们去告诉那个奴隶说，今天、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、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帝所赐的人的。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你在以色列之地，又是我大神的所在的天道，这里来的人，我都是愿意与你的儿女。”
好，这边呢发生一些事情呢，有些人请耶稣离开这个地方，找个借口说西律想要杀他。那么耶稣这边实际上是做个预言哈，做个简单的预言，说他将要在耶路撒冷被杀，他将要在耶路撒冷被杀。那么很重要的一节经文35节，我再念给你们听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从来不认耶稣是主，但是呢，有一天。我们知道耶稣再来之前，犹太人必定得救。耶稣再来，直到有一天，犹太人也会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耶稣是主。这一天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我们看到犹太人今天还是很多人不信耶稣，但是主耶稣这句话把整个的神的国的道理说出来。为什么？犹太人一开始不信主，他们拒绝耶稣。耶稣来的时候在无花果树，在犹太人的国里头找不到他，找不到果子。不单如此，而且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还被这些人给什么？给杀了。但是呢，即便如此，有一天呢，他们还是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个花时间的历史，把主耶稣要来，他们拒绝他，不要他，到有一天这天还没有来到，犹太人还是会信耶稣，口里头会承认他，说了出来。 这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从头到尾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主耶稣在纠正犹太人的一个观点，错误的观点。他们以为什么？悲剧跟罪有关系。主耶稣借着这里说说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这是最重要的问题，你怎么样才能够进神的国？怎么样能够进天国？主耶稣借着这个悲剧，还是把他到世上的目的说出来，就是你要信耶稣，你们要悔改。 That's the key。 所以呢，最最最重要的问题呢，就是窄门的问题。你别的办法都没有用，一定要通过主耶稣才能够进去。而且他提醒我们，这个门会关起来，会关起来。我记得讲到一个故事哈，讲到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跟一些天主教徒在争论。那这个事情的背景是，有个牧师呢，他这个人很能干，很能干。那他底下有个会友也是基督徒，年轻人，他说，牧师啊，他说我爸妈现在去的那个教会我有点担心哎。我不是说聚会所啊，他说可能是比较灵恩派的，可能比较那个，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比较走向比较偏啊。他就说，哎，下个礼拜我爸妈会来看我，你能不能哦见见我爸妈，跟他们谈一谈，没希望他们救恩是对的，没希望他们救恩是对的。那么这牧师说，好啊，既然这个小孩这么关心他爸爸妈妈的永生，比阿勒伟好关心他爸爸妈妈的永生，他就跟他们谈。他们就争论了半天，哦，怎么敬拜的方式啊，灵恩啊，敬拜的时候能不能举手啊，好，能不能祷告大声啊，还是安安静静啊，好，敬拜就是用传统的诗歌，就争了半天，争了好久，讲了半天呢，这牧师也无能为力，各讲各的。那最后呢，这个妈妈呢，就是这个妈妈还很聪明，她问了一句话，她说 Look what we really care，我们真的 care 的是到底我们能不能进天堂。 That's the key。 到底，我知道基督教有不同的敬拜的方式，我们有不同的教会，最重要的是到底我们能不能得到永生。可以有不同的聚会，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是你有没有相信耶稣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有没有把耶稣当成神，除了他不能再加别的，不能再说玛利亚，不能再说别，只有他。圣经告诉只有他。如果都有这个标准，无论你去聚会所、灵恩派、基督教，或者迦南教会，或者是三自教会，或者是家庭教会，只要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就是基督，只有他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。最关键的就在这里。犹太人当时就是拒绝了耶稣，我们现在呢，最关键我们还有选择。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很多外邦人都得到了，从南从北从东从西，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些人。好，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功课。我今天是先讲到这里，大家什么问题？没有的话我们就
所以
好，
这个就前面的问题还是没有正面回答，
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功课，不要focus on past too long。
那如果别人要是问你这个问题的话，你怎么回答他？
我们还是传福音给他听了，最重要的。主耶稣怎么回答？说不是的，就不要去想太多，看将来啊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功课。好，我们在这做个祷告，子平为我们做祷告。谢谢。